谢谢吉斯勒。大家好，大家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你们都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政策制定能力培养的会议。那这次会议呢，主要是谈政策制定。那么首先呢，我想向大家介绍 Adam Gosling， 他是APNIC 的互联网政策制定顾问。那么我也希望 Adam 能够做一个自我介绍，使得大家了解他。我还想感谢 Adam 参与我们这次 APRALO 的这个网络研讨会，使得我们能够学习亚太地区是怎样制定政策的，以及 APRALO 的成员该怎样参与到这个政策制定流程中去。那么就不说闲话了，那么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Adam， 有请。 Adam 将会给大家做一个非常详细的有关 APNIC 的这个介绍和政策制定的流程。 Adam 有请。谢谢，的确我的演讲是非常详细的，但是我只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APNIC 以及我们的工作等等。那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没有太多的这些抬头了，所以我是互联网政策制定的顾问。那我是在 APNIC 的这个政策制定部工作。那所以说你们可以叫我是专门管政策的那个人了，这样的话也许大家会知道我到底是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那我们的这个演讲呢，大概有很比较长，当然了，大家如果在整个过程中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提出来，我会尽快的给大家做出回复。那或者是说你有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提出来。首先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APNIC 的背景，然后呢谈谈一些互联网组织以及我们同他们之间的一些政策性的交流与合作。那总体来说呢，是谈什么是 APNIC， 它做一些什么工作，然后呢会谈谈 APNIC 的政策制定流程。当然了，我们只是很快的看一下这个流程，因为这个流程很简单。我们的这个流程呢，对亚太地区的这些用户呢是非常有益的，而且是非常奏效的，以及最后的政策的推行过程。最后介绍一下我们现有的一些政策，以及我们的目标啊，以及现有的一些提案等等。最后呢，再给大家谈谈一些最近的政策的修订，并且谈谈共识性这个原则，因为共识性呢是整个流程的一个关键。首先，什么是 APNIC 呢？ APNIC 是亚太地区网络信息中心，简称 APNIC。 那我想说它不是 APNIC， 它是 APNIC。那么你们也知道，它是五大地区互联网注册局之一。去年呢，我们成立20周年。 但是在过去20年来，我们的这个组织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这个组织呢是在89年的时候成立的，主要是负责注册的分布和配置。所以在90年代，特别是93年的时候呢， APNIC 就是做这些工作的。然后在94年呢，成为了一个试点的项目。在90年代末呢， APNIC 主要是采用的日本的一些企业法和相关的一些政策来管理我们的工作。当然呢，到那个时候还没有会员，只是一些参与人。那当时后来我们做了一个 APNG 的这样一个调查，后来我们决定就是要把这个 APNIC 的总部搬到别的地方去，并且成立一个正式的组织。我们的第一任主席呢也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他把 APNIC 的总部搬到了布里斯班。 Paul Wilson 后来也参加了这个整个组织，自那以后一直都在 APNIC 工作。大概一直到2到3年前呢，我们又搬到了一个新的大楼中去了。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工作。后来我们到布里斯班之后呢，我们又要从头开始，并且确定了会员制。我们会向会员收取会费，并且我们成立了理事会和执行理事会以及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呢是由我们的会员来选举的。那么在那个时候呢，组织就正式成立起来了。我们确定了谁是执行理事会成员，谁是秘书处的管理人，以及公司法的相关的顾问，会员制的相关制度，以及我们的这个会长是谁等等。会长呢，他下面有一个执行的小组来管理整个 APNIC 的管理工作，包括会员的服务、技术的分布以及战略、财务、调查、研究等等方面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们一共有70个人，我们说26种语言，而且我们也有非常好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呢，他们也在招聘更好的人员进入到我们的组织，并且提供相关的语言和材料来给到我们的会员，来满足会员的需求。那么我们有5个 R&R， 那么这包括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图， Right NCC 它是负责欧洲的注册局，互联网注册局。北美呢是 Aaron， APNIC 负责亚太地区。这三个呢是最开始成立的，而且是资历最老的。那我想 RAP 可能是第一个成立的这样一个组织。然后是 Aaron， 然后是 APNIC。 后来我们又成立了 AFNIC 和 LACNIC。 那所以现在自那以后呢，我们的这5大区域实际上是非常稳定的。 那有人还说是不是要建立一些新的 RIR， 我觉得我在暂时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了，这五大区域暂时还比较稳定。所以我们的这个概念呢，就是这五大区域呢，它主要是以各大洲为基础来为当地的会员和成员提供服务的。继续来看下一章。那么在交流过程中呢，有时候大家可能会对 APNIC 和 APNIC 秘书处混淆不清，所以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比较。那有时候我们谈到 APNIC 的政策呢，我们都不知道它是社群的政策还是秘书处的政策，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做一个区分。那么 APNIC 的社群呢，它实际上是多利益相关方，而秘书处呢，则是为社群服务的管理相关资源和提供一系列服务的这样一个组织。我们的多利益相关方的这些成员呢，是非常多样化的。那利益相关方他将会参加政策制定流程的各个方面的工作了。但是在选举执行理事会的这些方面的工作呢，则是由会员来进行的。另外还谈一下 NIR， 也就是国家互联网注册局，每一个 NIR 都有他自己的秘书处和他的用户社群，他们有自己的章程。那么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总体来说呢，从这个图片上你可以看到左上角呢，它上面有一个小白点，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大的这个圆圈，绿色的呢是互联网的社群，它就是用户，蓝色呢就是亚太地区的这个地区，然后金黄色的呢就是 APNIC 的会员，那么这个紫色的这个圆圈呢，它是所有的互联网的用户啊，提供商呀，以及促进者。那促进者呢，就包括一般会员呢，政府啊，监管人员，行业协会 NGO 啊等等。那这个紫色的圆圈呢，就是整个的这个互联网的生态系统。那么下面有一个号码注册局，那么这个号码注册局延伸出来呢，就会有一个绿色的圆圈，那么它有三个方面包含在里面，我将会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在绿色的圆圈呢，它就是一个互联网的社群。其中的蓝色的部分呢，是亚太地区，也就是 APNIC 将会给亚太地区提供支持，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再来看看 APNIC 的一些最基础的内容了。首先呢是 APNIC 的使命，那这是一个官方的使命。APNIC 主要是提供的是注册局的服务，并且尽可能的提供最高程度的信赖度、中立性和准确的这种相关服务，并且我们也会给当地的互联网社群提供相关信息、培训和支持服务，并且为社群提供领导和宣传倡议。 所以总体的这些使命呢，同我们的政策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主要的他谈到的就是我们是一个支持组织，我们给社群提供相关的服务，而且我们会请求社群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去做，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而且他们也会给到我们一些有益的建议。那么大家你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三个蓝色的方框呢，就体现了我刚刚这个绿色的圆圈中的内容。那么我们是，首先我们是为亚太地区的会员服务的，并且促进互联网社群的合作。第一个就是向社群服务，这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工作内容。第二呢，就是为亚太地区进行服务。第三呢，就是同互联网社群进行交流。那我们再来分开看一下，首先是为 APNIC 成员进行合作，那这就包括各种各样的工作了。那有 IPv6 的授权、IPv4 的授权和 ASN 的授权，以及 IPv4 和 ASN 的这个转型，以及相关的服务，比如说 WHOIS 和反向域名解析、路由注册局和公钥的基础设施建设。第二点呢，就是支持在亚太地区的互联网发展。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政策制定的流程，而且我们也有了一个新的政策制定的主管，他今天没有在这次会议上，但是他做了很多相关的工作，而且我们也在同他进行紧密合作，来促进本组织的政策制定。当然了，我们还有各方面的培训，基础设施能力培养，还有 ESIF。 也许你听过 ESIF 这个组织， ESIF 呢就是信息协会创新基金。它呢为整个地区的能力培养提供少量的一些资金。再来看看培训，去年呢，也就是2013年，我们已经有了几千名的这样一个培训人。有很多人呢是通过这个网络的这种学习方式来参加我们的培训的。因为有我们把这些培训录下来，就是为了满足不同时区的需求。那这些培训呢是非常技术性的，而且使得他们能够学到一些更新的知识，最新的知识。我们再来看看下一张幻灯片。另外我们还做了很多的基础设施能力培养的工作。我想说去年没有做太多，但是呢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发展的，而且有两位职员呢也在这个基础设施能力培养上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 BDNOX， 或者是称之为网络运营商集团。那么这些运营商集团呢，他们跟我们有紧密的联系，也帮助我们促进当地的基础设施能力培养。所以这一块更多的是关于人力资源，而不是基础设施。那我们再来看看 ISF。首先呢，我刚刚谈到 ISF 它是信息协会创新基金，它提供一些非常小的资金， 另外一个就叫做 Seed Alliance， 它也是加入了 ISIF 的这样一个项目，并且在三年期间呢，已经筹集了150万澳大利亚元。那么所有的这些项目呢，都是非常当地型的，或者是当地的一些小的项目。那我们在这方面呢，不仅仅只是给他们一些资金，更重要是帮助这些小的项目能够真正的发展起来，能够运作起来。在合作方面呢，我们有很多的 APNIC 的实验室，并且加强了战略性的合作，和互联网之间的合作。这些实验室呢，也许你会知道，你可以看到我们有非常多的这种互动性的活动，比如说 IPv6 的这个配置啊， IPv6 受到经济和 ISP 的影响呀，以及 IPv4 的这样一个资源枯竭问题的跟踪啊。那所以呢，如果 RLM 没有足够的 IPv4 的这个空间的话，我们就会向 IPv6 进行转型，并且推行 DNSSEC 以及相关的一些技术。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工作了。下一张幻灯片就是我们的战略合作。那么首先呢，我在这方面是有一些工作的。那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技术社群，一个是政府，以及最后一个呢是互联网治理论坛。政府呢，可以说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同 APT 啊，或者是 ITU， 也就是国际电联等等，都有紧密的合作。那 IGF 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了，他的工作也是非常全面而细致的。好的，下一张幻灯片。我们来看一下 IANA 这个管理权移交的问题。那 Adil 和 Paul Wilson 作为 NRO 的代表参加了 IANA 的管理权移交协调小组，而且呢，我们也获得了这个协调小组的公共这个邮件清单，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还有问题吗？对我刚刚讲的这些内容。那么如果你们想说的话，就可以放到这个聊天室上。好的，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我们的这个政策生态系统。当然了，这一块呢并不是非常的明确，但是呢，我想说，首先我们有这样一个政策的生态系统，我们有 ICANN、IANA、ASO， 和有 RIR 和 NRO 和 NIR。 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独立的一些组织，比如说 IANA 和 ASO 同 ICANN 有紧密的联系， RIR 和 NRO 有紧密的联系。我想说每一个组织呢都是独立的，但他们又紧密的相连，所以在政策的这个版图上呢，这是非常复杂的。我想给大家看这个图，就是给大家整理一下这些各个组织之间的联系。 比如说首先呢有 I can， 也就是下属的 I am， 然后下面呢就会有五大的这个 RR， 然后呢 RR 下面呢又有 NIR 或者是 ISP， 另外除此之外还会有 NRO， 也就是号码资源组织。你可以看到这中间绿色的方框呢就是 NIR， 也就是国家互联网注册局。那并不是其他所有的这个 RR 下面都有这个国家互联网注册局，但是 APNIC 下面是有的。因为在 APNIC 成立之前就已经有 NIR 了，所以呢在 APNIC 成立的时候呢就把 NIR 纳入到它的管理或者是知识服务下面。 LACNIC 好像也是有这样类似的 NIR 的，我记得巴西是有这样的 NIR 的。现在我们在整个社群呢，包括印度、台湾、印度还有印度尼西亚和日本还有中国，这些都是我们的 NIR。 所以待会儿呢如果大家对 NIR 比较感兴趣的话，我也可以再给大家讲讲。我想说呢 ICANN 和 IANA 之间的关系呢大家都非常了解了，我就不再复述了，而且你们也许也都知道 ICANN 和 ASO 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不知道您是不是真的了解 ASO 和 RR 之间的这个联系。其实呢 ASO 和 RR 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的。我想说呢每个组织之间都有紧密的联系，因为我们都要遵守全球的政策，所有的这个地区的 RR 呢都必须遵守 ICANN 政策制定流程制定的政策，而且呢还包括IANA 的部分政策和同 ICANN 外部的一些机构制定的一些政策。我来看一下我的笔记。全球政策呢，我们待会儿再讲。那么我们来看看 NRO 的 NC 和 ASOAC。 那实际上呢就差不多就是同样的一些机构了，也就是说号码资源组织、号码理事会和地址支持组织的地址理事会，实际上他们这两个组织的人呢都是一样的，或者是说他们职能也是类似的。同样的在 NROEC， 也就是 NRO 的这个执行理事会呢，它主要的呢就是做一些执行性的工作。那我们待会儿再来看这个问题。那么 NRONC 和 ASOAC 呢，它一共有15个成员，大部分人呢都是选出来的。那每一个 RR 呢一共是5个 RR， 每一个 RR 要派出3名成员。那这3名成员中呢有2名呢是由互联网社群来选举出来的，还有1名呢则是由 RR 的董事会任命的。那这一名成员他的任期是1年。那些选举出来的这些成员呢他们的任期是2年。那么 SOAC 的工作呢，它是跟踪全球的政策。那这个政策呢主要是指 IANA 的政策。那 IANA 有一些政策呢是我们必须 遵守的，或者是说我们必须要以此为依据的。那这个机制呢，就体现了，这个机制呢其实并不是很难理解，但是却很难执行。因为这个政策呢，它是由自下而上的机制来制定出来的。那么这是来自五大区域，所以在制定流程过程中呢，你可以说我可以自己提出一个提案，直接提出一个提案，或者是说呢，我提出一个提案，把这个提案交给 RRR， 然后再由 RRR 来提交给最上层的 IANA。 那么这个流程中呢，我们要确保所有的政策必须由每一个 RRR 都通过之后，才能够最终被 IANA 批准。也就是说，如果一项政策得到了所有的五个 RRR 的支持和批准的话， IANA 才能够签署这个政策。所以呢，整个 ASOAC 的工作呢，它的工作就是来跟踪所有的全球政策的这个流程。那一旦某一个政策得到五大 RRR 的同意和确定的话，那么 ASOAC 呢将会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执行理事会，来确保他们能够对这个政策进行背书。而且呢，执行理事会还要确定这些政策的确是被五个 RRR 批准了，最终呢把这个政策确定下来。然后呢EC 呢就会把这个政策提交给 ICANN 的董事会，然后董事会最终批准这个政策。我希望我说的比较清楚了。而且正是由于这个复杂的流程，现在呢我们的全球政策只有三个。那有些时候呢，政策是出台了，但是现在已经过时了，所以现在总体来说我们只有三大全球政策。那这些政策下方呢都会有链接，大家如果想了解这些政策也可以去点击查看。这就是APNIC 的这样一个具体的工作了。那这也是 IANA 管理注册局的一个方向，管理注册局的一个工作。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有国家互联网注册局的政策。那就像这个屏幕上显示的 NIR 呢必须要遵守全球和地区性的政策，这是第一点。我想说在 NIR 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呢，是有很少的这个有就是灵活性的空间的，他们必须要遵守当地的政策和全球性的政策，而且他们所制定的政策不能同地区性和全球性政策有冲突。那如果 NIR 他们还想对这些政策进行调整的话，他们必须要把这个调整提交给到 APNIC， 给到社群进行批准。比如说如果呢在这个整个域名迁移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国家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想对这些一般性的政策进行调整的话，那么 NIR 呢它可以决定是否推行这些调整政策，并且是在何时推行， 并且要根据各国的具体的调整、具体的情况来做出政策性的调整。那只要他们的这些政策性调整是符合整个地区性政策的时间表就没有问题。比如说在政策迁移方面，域名迁移方面，我们看到有些 NIR 已经实现了某些迁移，但是还有一些 NIR 呢却拒绝了某些迁移，所以呢这就是他们自行裁量的一个过程。好，我待会儿再讲这一点吧。那这是我们的参考文件。为什么我们要有政策呢？再来看这一章。听起来是很愚蠢的一个问题，但实际上呢，我想说 IP 地址和号码呢，它是一个共享的资源，必须要对此进行管理。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相关的政策来管理这一共享的资源，并且要确保那些需要使用这些资源的人能够有一个可以遵循的规则。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这些资源它是有限的，所以呢所有要使用这些有限资源的人呢，必须要确保告诉我们他们该将怎样使用这个资源，该怎样管理这个资源。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在 IPv4 的问题上，因为我们现在 IPv4 呢已经没有太多的这个注册可以分配了，所以我们要向 IPv6 进行转型，从而获得更多的 IP 地址。所以呢，这就是说由于这个 IP 地址必须是全球是唯一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这个唯一性的地址的话，我们要确保要对这个整个系统呢进行升级。那也就是说在整个迁移过程中，你要把 IPv4 的地址交回来，然后我们重新分配一个 IPv6 的地址，而且要购置相关的设备啊，或者是确定相关的这些企业的政策等等，而且也要确保这个注册服务是最新的，以及更好的促进会员的这个服务的运营等等。那么现在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会在这方面呢在以后再详述。那我想说呢，政策在 APNIC 的运营的这个职责呢，首先呢我们是要确定这些资源该怎样去管理，然后呢我们要引导注册服务的运营和会员服务的运营。那而且我也会给大家讲讲 APNIC 该怎样去管理这三方面的工作。另外我们的政策还是对软件发展呢和这个沟通交流方面呢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工作。那谁会制定这些政策呢？首先制定政策的人并不是秘书处的工作，那这些政策呢是由社群来制定的。所以 秘书处的员工呢，实际上呢是避免参加公共评议的，特别是有关政策的相关问题。比如说，在整个政策的提案方面呢，我们还注重语言的交流。比如说，你如果到 Aaron 的话，你可以看到 Aaron 会有他自己的一套语言来交流相关政策提案，但是在 APNIC 呢，也会有另外的各种语言来交流相关提案。我们再来看看 APNIC 在整个 PDP 流程的职责。首先呢，我们是为这个流程提供支持的。首先呢，我们有邮件清单进行交流 ，SIG 的这个见面会议，所有文件都会存档。SIG 的主席将会给予我们支持，并且提供相关报告和编辑的帮助和支持。在下面呢，我们还谈到了一点，那就是一个新的创新。那这个创新呢，已经谈了好几年了，那就是一个新的这个共识性的工具，我待会儿会给大家讲一下。这是一个试点的项目，但是呢，社群对此反应比较热烈。所有的资源政策呢，都是由 SIG， 也就是特别或者是特殊利益团体来确定下来的。它有一个分会，并且有主席和副主席，并且有它的邮件清单，而且有自己的网站页面。这个分会呢，主要是制定政策和流程，那这些流程呢，是同互联网地址资源的管理有着紧密联系的。那这些资源呢，都是来自亚太地区的 APNIC 啊，或者是 NIL， 或者是 ISP 这些地方。那在 APNIC 政策制定流程过程中呢，我们是开放的、透明的，而且是自下而上的这样一个机制，大家相信都已经了解了。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开放性。那政策制定流程呢，它是一个以社群为导向的一个政策制定流程，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能够参加到这个流程中来，提出他们自己的这个政策提案，而且每个人都能够对此进行讨论。但在我们的这个 PDP 过程中呢，是没有上诉的一个过程的。那如果你对此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在以后的会议提出异议，或者是说提出修订案。那在这方面呢，我看到了很多次的这种情况。那如果你的这个异议呢，最终没有达成共识的话，主席可能会告诉你，你的这个建议呢，不被大家接受。所以主席的决定呢，最终的这个共识性决定可以说是比较权威的了。再来看看透明度，那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点。那首先呢，我们有一个公开的邮件清单，然后所有的会议都有存档，有 APNIC 的网站，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提案以及提案的状态，哪些提案获得了推行，哪些被放弃了，以及执行理事会的会议记录。最后呢，就是自下而上的这个流程，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我想说呢，我不记得 ICANN 什么时候对此做了规定，但是很明显 ICANN 它的这个政策制定流程就是自下而上的这样一个流程。尽管这些原则呢是由 ICANN 来规定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 RR 它都有自己的政策制定流程，那我们的政策制定流程却是非常不同的。而且每个 RRR 在政策制定流程中都会有一些 稍微的一些差别，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对此进行了解的话呢，我们要去看看每一个 RRR 的这个情况。在 APNIC 呢，我们有一个开放性的政策流程，而且有一个开放政策的会议，通常是在二月份的时候。那这个开放性的政策会议呢，实际上是一次见面性的会议，主席啊、副主席和社群呢都会进行紧密的多方面的交流。那我知道有些 RR 呢，他们的见面会议在政策制定流程过程中没有起到重要作用，但是 APNIC 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这个顾问理事会和我们的执行理事会在政策制定流程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会员也会积极的参与进来，促进这些提案继续得到推进。而且如果你提出提案的话，在这个见面会议上呢，你就必须要把你的提案拿到讲台上去讲，讲讲你为什么要提这个提案。而且呢，我们还会有一个共识性的流程，待会儿会给大家讲。那么现在这个呢，就是一个圆圈，这个圆圈呢则是代表了整个 PDP 的流程， APNIC 的 PDP 流程。他谈到就是如果提出了一个政策或者是一个提案的话，社群是可以对此进行审核讨论。比如说那个紫色的那个地方，就是说一个政策是不是能够得到改善。所以整个 APNIC 呢也是在经常的持续性的改善我们的现有政策。那从紫色的这一块呢，再放到这个金黄色的这一块，就首先提案作者要提出提案，然后社群要对此进行讨论，是在邮件清单上进行讨论，然后呢社群要对这个提案呢在见面会上进行讨论，然后 SIG 的主席呢则会谈到是不是要达成共识了。在这个过程之后呢，社群呢还可以进行最后的提案或者是提出意见，然后呢 SIG 主席呢要确定是否已经达成共识，一旦确定共识，要把这个政策呢提交给执行理事会，然后让他们来对这一政策进行背书，最终呢秘书处要对这个政策进行实施。所以在整个过程中呢，我们要在两天内呢要对这个政策进行两次共识性的确定。那我也不会对大家在此进行详述。我觉得呢，因为有两次这个共识性的确定，所以呢这就使得我们的共识更加明确。而且如果还有异议的话呢，就一定要得到解决。最后 EC 也就是执行理事会对这一政策进行背书，他将对这个政策进行批准，最终呢秘书处对此进行推行。大家还有问题吗？所以呢这张幻灯片呢就是上面那个图的一个简要的这个介绍。那么你可以看到第一点就是提交提案，然后呢就是在会议之前呢通过邮件清单进行讨论，然后在 SIG 的会议上达成共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提出你自己的意见或者是异议，或者是你对这个提案的一个修订。然后在年度会议上 再次达成共识。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个政策放到公开进行征询公众的意见。那么这个过程呢，将会是4到8周的时间。然后由 EC， 也就是执行理事会对此进行背书和批准。然后再就是对这个政策进行一个最后的编辑公共评议期。那么在这个公共评议期中呢，如果大家都达成了共识的话，那么主席就会对整个政策进行背书，而秘书处呢最终将对这一政策进行执行。那如果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异议的话呢，他会同秘书处进行交流，然后呢由秘书处对这个文件进行一些措辞的修订啊，或者是一些编辑性的工作。一旦最终确定了，这个政策将会进行推行。我们再来看看整个流程过程中的参与是基石，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有更多的参与的话，那么最终的这个政策呢一定会是最为准确、最能满足社群的需求的这样一个政策，而且也会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相信你们对这个流程中呢是非常了解的。我们再来看看共识性的决策。那么共识性的决策呢，相信大家都非常理解，但是我还是想在这里强调一下。那共识对于主席来说，这是非常难的一点。在 APNIC 我们有一个指南，那它不是一个政策，但是它是一个管理性的一个规则，那主要是给到主席和副主席的。它有，因为由他们来决定这个共识是不是已经达成了。主席呢，他可以对这些指南的内容呢自行的进行裁量，或者是做出自行的判断。比如说 ITF 的现有的主席呢，就对此做了一个简要的一个介绍，那就是大部分的社群成员呢都必须对这个政策提案表示同意。那如果有强烈的反对意见呢，必须要进行讨论，直到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些异议呢是错误的才可以。那主席的任期呢是2年。而且他可以选择根据工作量选择他要多少名联合主席，可以是一名联合主席或是2名联合主席。而且联合主席的任期呢是1年，所以每隔1年呢我们就会对联合主席进行一次选举。而且每年呢主席必须亲自参加一场会议，至少亲自参加一场会议。另外呢，主席呢还可以得到连任。那即使是他没有最终被选为下一任的这个主席的话，他还是要完成现有的任期，然后再把这个接力棒呢交给下一位主席。那么这些指南中呢谈到的一点，一个重要的就是一些小的意义和一些大的重大的意义。那我想说呢，就是小的意义呢就是小的反对意见。我想给大家做一个解释，那就是主席呢 在这个见面会议中呢，他必须要看到在一次会议中有如果有一个提案出来了，在社群的讨论过程中，哪些是他要区分，哪些是小的反对意见和哪些是重大的反对意见。因为主席要说，比如说这个提案提出来了，那个主席要说你们对此有没有异议呀？而且他要促进这个辩论的发展。那有些人就会说了啊，这个问题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有些人就会说啊，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要提一些重要的反对意见。那所以呢，主席呢要对此进行一个判断。他要把一些具体的内容呢记下来，然后看看哪些是小的反对意见，哪些是重大的反对意见。而且所有的参与人呢，在看到有异议之后呢，必须要进行合作来解决这些异议或者是反对意见。但有时候出现一些重大的反对意见的时候呢，很有可能是能够导致人们没有办法对这个提案达成共识的。那这就可能会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呀，或者是说一些重大的反对意见没有办法使得我们能够实现某一个重大的目标啊等等这一块。最终呢，主席要确定我们是不是对这个问题达成共识了，他主席是有最终的确定权的。主席还要做的一个工作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流程过程中呢，大家可以举手表决，就好像是一个投票一样。那但是呢，我们并不会具体的计票、唱票。主席会看到对这个提案是不是有强烈的支持或者是强烈的反对，那主席会对此做一个判断。因为通常呢，在举手表决过程中呢，主席都能够看到这一点。比如说如果有一些小的异议的话，也许这个提案作者会做出一些少许的调整来实现大家达成共识，或者是说在某一个问题上有不同的提案提交出来了，那么大家对哪个提案更加倾向，这都可以进行一个表决。可以说有可能是在这个会议上没有达成会议，但是大家如果确定了对这个问题是表示极力支持的，也许在他们会议结束之后，周一上班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作者对此进行了少许的调整。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流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流程了。而且我们对这一块呢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意识可以给大家聊一下，比如说有一些地区性的问题啊，文化上的问题啊。对，比如说有些人说我其实是同意这个提案，但是我的老板呢他不同意，所以我只能表示反对了。所以很多的在达成共识过程中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那现在呢，我们就是设立了一个共识性的工具，那么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去看看，然后上面呢就有这样一个小工具，你可以表示你自己的看法。 告诉我们你对这个提案是同意还是反对。而且在这个工具上呢，你也可以提出你自己的看法，或者是你的问题，或者是要求作者提供更详细的信息。那我想说呢，我们在这一块呢，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在上次会议中呢，社群对此有了一些了解，而且呢他们也对这种方式非常喜欢，他们觉得这就好像是一个表决一样。所以呢这个小工具能够帮助我们最终达成共识，或者是呢对一些问题进行解决，而且能够尽量的减少达成共识的这样一个时间，来确保比如说如果绿色的部分变得越来越多的话，那么这个共识的达成可能就已经差不多了。那在下次会议中呢，我们将会把这个小工具呢运用到我们的共识流程过程中去。那主席会告诉大家该怎么去做这个小工作。那如果大家对此还想了解更多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去看，然后先用一下这个小工具。那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谈这个 SIG 的主席，那么现在的 Ethnic 的这个主席呢就是 Andy Linton， 副主席也就是联合主席呢是 Masato Yamanishi。Nourish 呢将会在下一次会议中参选。另外呢 NLNC 的这样一个选举呢同我们是不太相同的。因为每个地区的这个成员呢他们有自己的代表人。而且选举主席的呢是要确保在场的成员呢都有大多数的赞同，来确保这个主席的选举最终确定下来。但是规则就是说你要参选主席的话，首先你要亲自参会，而且你也要参加过去4次 APNIC 的会议，那么你就可以提出你的看法，或者是进行投票表决。EC 呢就是 APNIC 的这个执行理事会，那么他们也同 ICANN 啊或者是 IANA 进行联系和协调，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ASOAC 呢则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职能，也就是说地质理事会呢他会选举一名成员参加到 ICANN 的董事会。那这个任命呢他还会任命各种各样的工作组，而且他们也会提供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全球性的政策。而且他们也同这个 IANA 的这个职能呢有着紧密的联系。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对这个问题呢并不是很清楚，所以呢我们要确保同 ASO 进行紧密交流，看看他们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他们的政策流程过程是怎样的，那么他们同 IANA 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是怎样的。 AP NIC 的政策。那么对于刚刚我们讲过的这些内容，大家还有问题吗？那么现在这些问有几个问题，现在 AP NIC 中有多少会员？那我想说呢，我们的会员呢，大概是3500多个。 RIPTA 的会员会比较多，他们好像有8万多这个会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政策制定流程大概要花多长时间？我想说呢，制定全球政策的这个时间呢是很难说的，有时候可能会花很长的时间，因为在制定全球政策过程中呢，如果一个 RR 同意了，但是另外一个 RR 会说我们对此表示异议，然后新的提案呢又会重新的在五大 RR 中进行评论，所以可能要花好几年吧，通常呢是2年时间左右。第三个问题，我们再来谈一下，就是刚刚这个由共识到实施，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是要看这个政策的性质了。那如果一个政策它非常复杂的话，它的推行流程也会是很长的。比如说有些问题呢，我们要把这些政策呢推行到这个地区注册局那里，要看注册局他们的运营怎样。比如说，那马上他的这个 IPv4 的地址呢就会枯竭了，他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现在是不是有相关的机制来支持这个 IPv4 地址枯竭的问题，以及他这个地址枯竭之后的转型问题？但在整个过程中。在整个过程中呢，比如说如果一个 RR 它的大概有一半的这个注册局呢都转型到 IPv6 的话，那么这就会实际上对 ANA 的政策有一个巨大的影响，而且 ANA 也会对此做一些调整来促进该 RR 的像 IPv6 的这个完全的转型。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 PDP 的问题声明，有举个例子。我想说呢，在这一块呢，我们在新加坡会上对此进行了一个讨论。比如说域名迁移的问题上，如果我们处理不好的话，就会发生很多不好的这种或者是有恶意的这种互联网的恶意的流量。但是也许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比较极端，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碰到的就是，比如说我对这个号码有问题啊，你能不能解决一下，然后我们就能很快的做出回应。还有一些提案呢，实际上有些提案呢我们并没有最终对政策进行调整，而是我们对这个提案进行了直接的处理，因为我们可以按照政策的这个范围内对这个提案进行解决。那第四个问题就是 SIG 主席是否监管整个的政策流程过程中呢？ 那么我想说呢，在他们任职的两年过程中呢，任何有关政策性的问题，他们都需要对此进行监督。我希望我刚刚谈到的就回答了大家的问题。那么所有这些呢，都是促进整个政策制定流程。那我们再来看看互联网资源管理的目标。首先呢，公共 IP 地址呢必须是在全球范围内是唯一的，因为如果不是唯一的话，它就会对网络产生问题。第二呢，就是注册要确保 IP 地址的独立唯一性，然后呢这也能够更好地解决相关的问题。汇集性，那首先我们要限制路由表的增长，然后呢要支持以供应商为基础的这种路由工作。在这个聚集过程中或者是汇集过程中呢，非常重要的两点我刚刚已经谈到了，就是要限制路由表的增长，因为我们不能让任何人把他们的数据库放到网上，因为这就会影响内存或者是影响这个搜索过程。所以我们在 IPv4 的过程中呢，有这个路由表的问题，那么很有可能在 IPv6 推行的过程中呢，也会碰到这个路由表的问题，因此我们现在要对此进行一个限制。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要公平公正了。当然了，我们希望在整个资源管理过程中呢，表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而且也要保护这个资源的使用，要确保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并且能够解决相关社群它的问题。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所有目标的这个冲突。我想说呢，这些目标呢大部分是没有一些冲突的，但是其中有两点，也就是 aggregation 就是聚集和 conservation 和保护，这两点是可能会产生一些冲突的。那比如说在IPv4 过程中呢，保护留存对聚集比聚集更为重要，但是 IPv6 的情况呢又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看到每一种资源的这样一个具体情况，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进行管理。因为在 IPv6 的这个地址的它的这个数值呢，可以说是万亿万亿万亿的这样一个基础，所以说我们在这一块暂时不会遇到枯竭的问题，但是 IPv4 就会有碰到这个问题了。我们再来看看 APNIC 的政策。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框架或者是指南来管理我们，包括章程啊、会员协议啊。那会员协议呢则是由执行理事会撰写的，此外呢还有很多的企业的政策或者是我们的组织的指南。那这些文件呢都是秘书处来制定的。 而且秘书处呢也会对各种指南呢做出相关的解释，而且我们还会有社群的文献。但是秘书处呢，如果说要对这个政策进行调整的话，我们必须要告诉社群，然后让他们来进行讨论。那么第二点，看看 PDP 的政策。那首先我们有这个政策制定流程，然后呢有文件编辑的这个政策，然后呢就是资源政策。那资源政策呢，我们也谈到了这一点，我们有，我把它们都列出来了。现在我们一共有七个这个资源政策。那这个七个政策呢，包括互联网号码资源分配啊，在亚太地区的分配。那这个第一个谈到的就是在亚太地区互联网号码资源分配的政策环境。那政策环境呢是很重要的。那实际上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这七份文件呢都融合到一个文件中去。那么希望而且我们还要同其他的 RR 进行交流，看看他们是不是有相关的这些措施，能够有更好的做法我们可以借鉴的。那最后一点呢就是 NIR 的政策，我之前也谈到了这一点，那就是 NIR 的标准。那就是 NIR 呢它要支持当地的政策啊，当地的政府呀，所以 NIR 的这个运营政策呢必须满足当地的，必须遵守当地的这个政策和全球的政策。而另外NIR 呢它的这个标准呢也要符合 APNIC 的这样一个标准。最后下面一章呢就是对我们的各项提案，已经推行了的提案的一个介绍。有些提案呢已经推行了好几年了，比如说三年呢四年，所以我想说政策它的修订呢并不是非常频繁的。现在我们已经有110多个提案了，所以很多的政策已经既定了。因此呢我们现在的工作并不是很忙，但是在像IPv4 向 IPv6 转型的过程中呢，我们可能会需要制定相关的政策。但是总体来说呢，社群希望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是一个软着陆，所以呢我们也会根据社群的需求来对此进行处理。社群说就是社群提到，就是每一个会员呢希望都能够得到一定量的这个地址，一定量的地址块。那么现在我们有5000会员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会员的名额，所以呢总体上来说呢我们需要同当地的社群啊和会员进行交流，看看他们到底要需要多少这个地址。那所有这些提案呢，很多呢是有关管理的，有些呢是有关这个地址的分配啊，比如说105啊这些政策。那这对我们的秘书处来说很重要，因为他们要决定该怎样去管理三个库的工作。你再往下看可以看到 IPv4 的转移的问题。那最后 79号呢，就是这个滥用联系信息等等这一块，所以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联系信息，那这个也是强制的要求，要求各个注册局提供他们的这个滥用联系信息。那比如说如果你已经在 WHIS 中填入了自己的信息的话，除非出现了异议，你对这个信息是不能够进行调整和更改的，所以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强制性的要求。而且所有的注册局呢必须要把这个滥用联系信息人呢放到他的 WHIS 的这个联系表上面。那最近呢我们对这一块呢是暂时没有一些最新的消息，那如果那些从来不更改或者是修订自己呼吁时正联系信息的那些人就要注意了。 Adam 我想谈一下， Adam 我想说就是在你的演讲呢还剩四分钟，所以你要尽快结束了。我想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研讨会呢是有口译服务的，所以呢我们要快一点结束了。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APNIC 38届会议的问题，我们在这一届会议上呢就会讨论各种政策提案。那我不想给大家谈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大家可以对这块仔细的阅读一下。那继续再来看看我们的区域性会议，那当然了我们也会考虑到一些差旅的成本问题，所以呢我们这些会议呢的选址是暂时没有定下的。那么这就是最后呢还有一些 PNIC 的接下来的会议，那么这就是我的整个的这个演讲。那么大家对我刚刚谈的这些内容呢有没有问题呢？谢谢 Adam， 谢谢你的演讲，非常详细非常清晰。能听到我吗？是的，可以听到你，没问题。我是 Sirenash。 Adam， 非常感谢你做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演讲，而且是给到我们很多的知识和信息。我们问了几个问题在这个聊天室中，那就是那我已经好像回答了这些问题了。那我们现在大概是3500多个 APNIC 的会员，但是整个社群呢大概有5000多人吧。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时间，这个全球政策的这个时间，这个政策时间呢可能花几年也可以花2年，所以要看这个全球政策的性质。第三个问题就是谈到 PDP 的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刚刚我已经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了。最后呢就是SIG 的主席他是不是要关注所有的政策制定和监督，的确是这样的。好的，那个第二个问题 就是，不好意思，我刚刚把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已经回答了。好，我再来回答一遍吧。那你刚刚谈到就是全球政策要花多长时间，那这个全球政策大概要花2到几年的时间，那这是跟这个全球政策的性质是非常相关的。当然了，在这个流程过程中呢，可能会要反复好几次，所以要花的时间比较长，要花好几年，最短的是2年。的确，你刚刚已经把其他的问题都已经回答了。那我现在再想问一下大家，对 Adam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Holly 有请。非常感谢 Adam。那我想说，我们要感谢你所做的工作。在 ICANN 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呢，管理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号码的资源，比如说，而且政策制定流程呢是在 CCNSO 和 GNSO 制定的。那么在 IANA 管理权移交过程中呢，我想问一下你们的看法是怎样的。那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机制来管理这些技术性的流程，也许在整个管理权移交过程中呢，可能我们会碰到问题，我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看法，有什么看法的。谢谢你的提问，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但是我觉得我并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好的人选。的确，在 RR 过程中呢，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我们同 IANA 的工作也有紧密的联系，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是做得非常好的。所以呢，其实这个整个的这个移交过程中不会发生太大的动荡，所以我想说呢，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个过程的移交过程很无聊了。但是我想说，就是对任何对域名空间出现的任何调整和变化呢，都可能会对整个全球的互联网产生巨大的影响。那没有变化其实是最好的一个结果了。那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就是美国它会放弃对整个域名和号码资源分配的这样一个管理。那的确，谢谢你刚刚回答我们的问题。Adam， 我是 Sirnash。 那 Nalia 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对 IANA 的这样一个管理权移交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Adam 发言。我们想说呢，你可以到这个 IANA 的这样一个管理权移交的页面上去看，上面有一个公共清单、邮件清单，而且你也可以了解他们的会议的情况以及在网上的讨论情况。那我对这块并不是特别熟悉，你可以去查看一下 IANA 的这样一个网站。那我应该要把这个 IANA 管理权移交的这个链接呢放到我的这个幻灯片中，非常抱歉我没有把它放进去，好像是在 apnic.net 上面。 AP Nick， 不好意思，我是直接读的 AP Nick。那么你可以到 AP Nick 的网站上找到我们对这个安娜管理权移交的一些相关的看法。那非常感谢，我想告诉大家，这个网页呢会放到我们的页面上面去，大家以后都会收到的，谢谢。那么我们今天的研讨会呢已正式结束，非常感谢 Adam 做出的有意思的、信息丰富的演讲。那当然了，感谢你的介绍，再次感谢你所做的工作。那么在本次研讨会之后呢，我们将会参加你的这个政策制定流程，因为你刚刚谈到了这个政策制定流程是公开的，那么我们也希望所有的 APRALO 的成员呢能够参与到 APNIC 的政策制定流程中去。那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会，谢谢 Adam， 再次感谢你。那么会议结束，非常感谢，谢谢 Sir Nos， 非常感谢大家参会，谢谢我的演，希望我的演讲对你们有用，非常有用，谢谢。